弟兄姐妹平安。我听你们的回应啊，我就知道你这个目前疲倦的程度。弟兄姐妹平安。啊，我知道这次声音一定是很大的。跟你开玩笑。今天早晨我们跟大家分享，从上帝宏观的国度的宏观的角度来看，上帝爱人是怎么个爱法。中间有一件事情是让很多人想不透的，就是他介入了我们这个世界，不但介入，其中最大的介入就是差派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说从旧约和新约看耶稣基督的角度是不一样，刚好是相反，有没有？一个是往前，一个是回顾，有没有？所以然后我们又谈到耶稣基督在来到世界上面成就了救恩。当他成就了救恩，并且宣布他回到天家的时候，将来还要再来。那在耶稣基督成就救恩回到天国将来再来这一段时间里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什么？
教会。
教会，谢谢你呀，我知道你听到了。那如果你忘了那就有点可惜了哈。我希望我能够把这个过程呢能够讲得清楚。但建立教会我也稍微提到一下，一个比较好的教会，在它很多的规范上面都拟定了，然后从神的恩典进到这个教会以后，它就发出许多的什么恩赐，有没有？在右边那个彩色，我现在这个读物理读太久了，这个红橙黄绿蓝靛紫这个颜色都快忘光了哈。那么这个 spectrum。这个是教会也有这个 spectrum 啊，你要看我们的教会成长情况，就看这个 spectrum 发挥的如何。有的时候很丰富，有的时候很微小很弱，有些光线很弱。那么这个就涉及到我们教会的情况。但是教会怎么样能够发挥这样的一个功能呢？将神的恩典变成许多的恩赐，造福自己，造福这世界上的人，那么是借着什么？往往是借着人。所以我们就回头看上帝对一个人微观的角度看这个人怎么样去这个操练一个人，引导一个人，让这个人能够被上帝使用在教会里。所以更具体来讲，我所讲的这个人说不定就是你我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个角色，台湾叫角色，我们在国内叫角色啊。这个我到现在每一次说都说两次我才清楚啊。有一个是一个在台湾我们叫垃圾，国内说这什么叫垃圾，这垃圾嘛，明明叫垃圾啊。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没出中国也叫垃圾，怎么到台湾来习惯说垃圾呢？这个文化面会有改变啊。Anyway， 所以我们用了两个人做例子啊，这个说的不太充分了。那我们用亚伯拉罕，用这个雅各啊，雅各，那个雅各今天来了没有 ？Jacob 啊，来了，谢谢你。我记得你名字忘不了了。用这两个人做了一点诠释啊。我其实没，我讲这两个人的时候，我是一个钟头都讲他都还觉得有点紧张哈，所以两个放成中间的一个点只能稍微提一下哈。那么有弟兄姐妹，有好几个弟兄姐妹来跟我反映说你那个弄不清楚啊，我们对这很有兴趣啊。 能不能把这个 PowerPoint 给我们呢？啊，我说可以，教会的，所以我跟牧师跟长老都报告了一下。那么，结果我还没报告，他们就先来跟我讲可不可以。所以这个是 match 啊，这刚刚好没问题。所以我这些，我在我多加跟我在这边所用的所有的 PowerPoint， 我们都 free open， 只是希望对你有帮助啊。如果你要应用它，要让它做别的事情，要很小心的用，因为你很可能把我原来的意思，或者把多加原来的意思，扭转了一下，这就不是我们的想法了哈。只是提供你参考了解。那当然我在这里讲的亚伯拉罕跟 Jacob 啊，他这个生平也是中间一部分而已啊，只是提供你参考。然后我们也提到最后也提到一点点提到这个，其实啊，在教会里面，在今天教会里面的生命成长有受到阻力的。那么这些受到阻力的人，不要以为这个圣灵充满，得救了，这些问题都没有了，还是有问题的。那个中间呢，我就，如果你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一个，就叫全人医治，要记得，要身心灵都健康，这才健康，这个叫全人医治哈。那全人医治有一些祷告，有一些祷告，我自己亲身的哈，我不是在宣扬什么特别的这个灵恩的或者医治的这个理念呢，我只是告诉你，因为圣经上教导有没有医治，有，有没有说方言，有，但是，我们要有智慧的什么，昨天晚上讲有三个人生有没有？中间有一个叫什么？智慧的人生。这智慧的人生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越被充满，你的理性就越强。但是你不能单单，我的经验啊，不能单靠理性来做任何事情的决定哈。有时候神听我们祷告做医治的工作，我亲自经验到为别人祷告病得医治。我告诉你，我不宣扬这个理念了哈，但是圣经里面是有讲耶稣来也是为人祷告医治，有没有？是吧？我不讲别的嘛啊，但是我们不提说哎呦要说方言呢，被圣灵充满就像被喝醉酒一样在那边迷迷糊糊的，不是这样的哈。所以那这一些我就不多提，多提晚上等下时间又不够了哈。那我就是说这些 PowerPoint 我自己在这边包括明天主日讲台的 PowerPoint 你都可以，如果你有兴趣也都可以索取哈。那也许大概是 Alice 啊，我们教会的秘书要帮一个忙，但是你需要登记哈，你要告诉教会你希望什么。那我算了一下，我有四堂哈，那多加有3堂，大概有7堂，所以你们如果有需要的话跟教会登记好不好？可以吗？我再提醒你，你有这些给你参考，要小心的来应用它们，好不好？那么好了，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就要给你一点挑战。这个挑战呢中间这个就是我们谈一个，再用一个圣经的人物叫做摩西哈，他的一些经历来讲到他怎么样被蒙召，然后委身完成神的使命。那最后我要讲使命的主导性在哪里，我要稍微再提一下。所以在有四个重点哈。那么我们先来这是第一个 PowerPoint 是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 蒙召是出于他恩典的拣选啊。那么蒙召中间有一些困难，我今天晚上要告诉你我怎么看这些事情啊，特别是拣选。拣选什么意思？我没有被拣选，很多人说那跟我没关系了，我也不确定，我也没拣选了。我今天要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预定的观念，好不好？也许你有不同的一些看法观点，但是我这个是从这个我们那个神学系统研究里面得出来的一个观念啊，你看看怎么样啊？蒙召是出于他的这个拣选，恩典的拣选。这里说，我们读一下来，拣选使我有了独特的身份，宣告神在我身上有他的计划。看到没有？当我知道我被拣选的时候，我知道神在我身上有个特别的计划，有没有？但圣经上其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特定计划的啊。那么什么叫拣选？哦，预定，神预定人，只有像摩西那样的人是被拣选的。是不是这样子看呢？那么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拣选呢是什么叫做拣选？我们要今天晚上稍微提一下。那么拣选就涉及到神旨和人意啊，神旨和人意。我们常常有一些问题啊，这问题是说，拣选既然是被神预定，人的意志有什么意义呢？有这问题吗？我相信你们，尤其青年团体，你们讨论的很厉害啊，或者辩论的啊。那这个另外一个问题，拣选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厘清一点，就是预定是什么意思啊？预定，我这里有一个观点哈，我觉得我是接受这个观点哈。神预定的意义就是神定下标准和条件，神预定标准和条件。说信耶稣得永生，看到没有？你不信的话就没有这个结果了嘛，了解这意思吗？有，大家都不晓得怎么回答呀哈。所以人的意志所做的选择和顺服的行动，成就拣选的结果。上帝说，你如果这样做，你那样做，你就可以怎么样？如果你不这样做，会不会有这个结果呢？刚吃饱饭想睡觉了啊，了解。我希望你能够不要怕啊，就这样子回答哈。神预定，我们读一下，神预定定下什么标准或条件，人的什么意志所做的选择和顺服的行动，成就拣选的结果。我参考了很多一些神学家的这个探讨啊，那么我想大部分人都比较往这个方向想，也许比较倾向灵恩的这个神学思想，可能跟这个看法上有区别啊。那我们不讨论这些问题啊，我告诉你我这个观点哈，那么请你做参考了。所以你如果譬如说神说你这样做，你合乎那个条件，你要顺服，你要决定这么做，那个就是神预定的一个结果哈。那么假如你这样做的话，我们读一下下面这个结果是什么。祝福什么？祝福自己、家人、邻舍，甚至于影响整个民族的国家。你从整个国家，从圣经的过去的历史，你去探讨看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今天摩西事实上也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成就这样重要的事情，主要他就做了决定，而且什么顺服。大家再读一下，选择和顺服，给你，你自己做选择，你的自由意志做选择，然后你顺服。我自己是这样做的，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挣扎，但是我自己是做了选择，然后我顺服。有人说在教会里面顺服是一个最大的功课，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同意吧。但是顺服要小心了，要顺服的这个异端，那也不行了啊。要有一点判断，但是所以你要选择啊。这一段是不是让你有点感冒啊？没有。来，我们再把这句话读一下好。来，神定下标准或条件，人的意志所做的选择和顺服的行动，成就拣选的结果，祝福自己、家人、邻舍，甚至于影响整个民族和国家。啊，你今天也许要想一想，上帝在你这个人身上曾经有没有一个呼召？有没有你有没有面临抉择的困难啊？那我今天就用这个摩西，讲一点摩西的情况，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他的这个选择和顺服，好不好？那么看一看，在第，所以成熟的生命承担国度的使命。一个人这个今天这个信息啊，对我们这个北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来讲挑战尤其大。我教会里面不知道你有没有，我从年轻时候参加团契，我们那个团契有一个弟兄突然信了耶稣了，信了大发热心啊，就跑到团契来要做东做西，不合适的他也做，要抢着做，而且 very demanding， 说你们要我是领袖啊，我有热忱啊，我愿意这样做。那么这就发生很多的冲突啊。生命的成熟跟你在教会的服事要相关的，但有些人生命到了那个成熟，他不愿意拣选，不愿意顺服，那也没有这样好的结果啊，没结果。所以我们来看看摩西啊，摩西人生很清楚的几个阶段呢，一二三，一共三个四十年，对不对？大家很清楚的，摩西不像亚伯拉罕这个有这么多的变化，他的里面很简单的，他四十年这个在皇宫里面，然后四十年就流亡了啊，就在米甸在那边牧羊了，然后再过四十年，一共八十岁了。哎呀，我想到摩西，我自己得鼓励。我今年八十一岁，我刚刚开始啊，这个八十岁了，才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哦，这个三个阶段是非常清楚，但是八十岁，他的生命才成熟。他四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在皇宫里面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也爱上帝啊，爱以色列民族啊，动不动就把人家人杀掉了，他以为为神的国度成就大事啊，事实上有没有成就？上帝说 ：“No no no， 你破坏了，神的对摩西的这个计划不是这样的哈。”所以所以再看摩西一直到他成熟了，我们看一下，我稍微go through 他的生命的过程。在皇宫里那四十年呢，他其实是受了高等教育，对不对？ 有的人呢到美国来读了 PhD 了，进到教会以后啊，那个就不得了了，很跋扈，因为他很优秀啊，他很聪明啊，你们都要听我的，因为我比较厉害。成熟度，你这个知识在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得到知识啊，就像摩西在皇宫里的一样，他在皇宫里，哎呀，真是那个学了天下所有的这个最现代最先进的东西，他有这个技能，好不好？好，但是他某一方面还没有训练成熟，这是大学生而已。你说哇，大学不是一出来，其实大学生一出来进到社会里面啊，我开过公司啊，我经营我的顾问公司这个十几年啊，我们公司里都请了很优秀的年轻人进来啊，这个大学刚刚毕业，有的刚刚研究所毕业，哎呀，实在不能用啊，我又不能讲他们，讲他们伤了他的自尊心啊，知识一大堆啊，真正走到应用的场合的时候，完全拿不出东西来，也不知道怎么做决定啊。所以摩西在皇宫里四十年，其实他就是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骄纵的年华呀。所以上帝并没有赋予重大的使命，在皇宫里做王子做了四十年，在皇宫里做了四十年。这个里面的生活是什么？繁华奢侈的生活。我今天在这里小小的劝告，如果你疼爱你的儿子，疼爱到一种程度，他有一点骄纵了，你就得注意一下，将来可能等你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后悔。你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好好的教育这样的一个孩子，不管男的女的，不要让他骄纵啊，不要让他骄纵。繁华的生活，还有松弛的什么道德环境啊，他松，然后在皇宫里面都是玩政治嘛，勾心斗角都玩这些。那么这些东西的训练，对，他如果到上层社会去啊，也许有用。可是如果要他去领导那些低层的以色列大众的话，台湾话叫没晒了，不行了，不行了，这个完全派不上用场，甚至于破坏了很多的事情。上帝知道，他不知道，他以为他可以，他动不动就杀人打架呀，为民族有很大的热忱呢，所以那个时候他不能成就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人呢，他虽然在皇宫里学了什么埃及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都有才能。如果你今天很会讲话，你很能表达，为你感谢神，但是这个还不够，还不够，这样的生命还不够。你在教会里面一定有你发挥才华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做教会的领袖的话，你可能会出问题的。你不会觉得教会里面常常就爆炸了吗？我讲爆炸可以理解吗？是不是教会里面常常就一个新人一进来很热心，哇，这个教会所有人都要听他的，因为他满脑袋主意啊，到后来这个教会就被他搞得一塌糊涂。在我的人生，我有六十年的教会经验哈，大概六十年嘛，1962年到现在，我是非常积极的参与。我刚刚开始也大发热心啊，不过还好，没有骄纵，因为我的生活环境是很贫穷的，所以没有骄纵。但是他在这种环境下面呢，埃及大学的教育啊，训练才智学士。可以在上层阶级中工作，可以工作，但是要到下层社会能不能做这工作？不能。我分享一点点感想吧， 我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哈。我想想，我一共读了五个学位啊，这个五个学位不知道干嘛的啊。有一天，上帝呼召我进了教会里面，我因为我教这个与人与神同行的人教了很多年啊。我第一次教这与神同行人就在我们华府中国教会1988年开始教啊，我在这边教过两趟啊，教了大概二十多个圣经人物啊，那这些里面给我有很多的提醒，很多的提醒，所以我上帝有一天在2002年呼召我要全职服事的时候，我要进神学院，我要学很多的功课。那个时候我2002年我已经是58岁了，所以然后我神学院毕业已经60多岁了。2003年我进神学院，那是59岁，我称我自己是一个黄昏进葡萄园的工人，黄昏进葡萄园的工人，全是神的恩典，我得的工价是跟人家完全一样。有些人早进葡萄园也心里不大服气，那也没办法。我就是黄昏才进葡萄园，上帝给我的工价一样啊。所以你哪一个年纪你进葡萄园都没有关系啊，都没有关系，因为上帝都给你一样的 payment 啊，给你的那个都是一样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摩西而言，摩西这样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绝对不能服侍下层社会的人。教会里面呢，如果你看保罗，教会里面是一个多元的这个一个环境哈。那我们学环境的人呢，如果从这个以弗所书来看，这个看环境啊，你要照顾这环境里面有人个性强，表达能力很强，有的人个性比较软弱，有的人个性比较隐藏，有人这些不同的人，都在一起。那你要怎么样？上帝，你是这里所有人的仆人，但是你怎么样跟这些人相处啊？我自己想了很久很久啊。那我就用环境理念，因为我的专业一部分是环境啊。我 PhD 是搞那个水跟环境方面的东西啊。那环境理念有一个，你知道台北市啊，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台北市淡水河啊，你们从台湾来的知道，这个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不大了解。台北市中间一条河流叫淡水河，在有一段时间，淡水河里面水都被污染了啊，工业用水啊，各种用水都污染了，结果里面的所有的生物都什么死光了。只有一种生物能够生存，那种生物叫做红虫。红虫那种生，只要你在它在最污染最厉害的环境里面，它可以生存。其他的比较所谓 dedicate 那种生物啊，都死光了。但是健康的环境有红虫就不是健康的环境。健康的环境最脆弱的生物在那个环境里面能够生存，这个就是健康的环境。教会也是一样，这个教会里面只有讲话声音大的人、脾气暴躁的人可以留下来的话，那么这个教会环境显然不是非常健康。我在做比喻，大家可以理解吗？啊，所以你多元的这个教会是一个多元的，所以要照顾那些最微弱的、最软弱的，也要照顾那些个性暴躁的、脾气特别大的、讲话声音特别多的，这大的这样的人通通要在主里面一同怎么样来在主的家里面一同服侍。这是健康的教会。那么教会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那么像这个皇宫里出来的太子啊，他要在教会服侍一定有困难，相信我的话，如果没有经过特别的操练，在教会里面一定会出问题，一定会出问题。我曾经用环境理念跟弟兄姐妹分享 这个教会里面怎么样去大家和睦相处啊。教会里各种人都有，那么以色列人当中也是各种人都有。你可以看见在这个在埃及出埃及以后，在那个旷野流荡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个摩西要处理多少的事情啊，你真的是很难想象。如果他从皇宫出来就开始做，没办法做。后来上帝把他打发到这个米甸去流亡，牧羊，牧了40年，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个手杖，有时候羊都不大听他的啊，但是他到了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上帝呼召他出来，其实他的生命那个时候就成熟了啊，就成熟。所以上帝用这样的人，所以在他那个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有个很大的一个抉择，这抉择就是你走自己的路呢，还是走神的道路？当神有一天呼召你，你到这边来，你究竟是走上帝的道路还是走自己的道路？你要想，你自己要做选择，保留身为王子的特权呢，还是认同是奴隶的以色列民？看到没有？这个选择都不是容易。我明天会跟大家稍微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挣扎哈，这过程。所以我在这边不讲高深的道理啊，我就希望把我自己一些挣扎的经历啊跟大家分享，这给你们做参考啊。所以这边还有一个选择，你选择繁华权力与荣耀呢，还是你要居住在贫穷卑微与低贱里面？你如果选择要领示以色列人出埃及，你可能要知道你将来就是生活在比较辛苦的。最近有人问我，做牧师辛苦不辛苦啊？那我就问教会长子，你辛苦不辛苦啊？我问团契的领袖，你辛苦不辛苦啊？你的答案是什么？哦，不辛苦啊，很棒啊，我充满了福气啊，荣耀啊，这是不错了。但是辛苦不辛苦？都不回答啊，辛苦不辛苦？在教会里服侍的人就是辛苦的，每个都辛苦。但是神呼召你，这辛苦对你来讲，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就是呼召。如果你没有被神呼召，你在这么服侍，很多事情你动不动就 change mind， 就改了，或者逃了，或者冲突了，发生很多事情了。所以呼召是很重要，因为你知道神要用你，神在你这个人身上有一个特定的计划。相信我的话吗？相信我的话不要相信，相信圣经的话语。如果我讲的话语是跟圣经符合，你就可以接受了。所以一定要有上帝的呼召做任何的事情。那有的时候我怎么有的人做了一个梦说，哦，上帝呼召我，有的时候有这种呼召，但是弟兄姐妹有没有认可你？所以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怎么样？请说，留心去做。对，众人以为美，好多人都觉得你做事情很好，你有这个恩赐，你能服侍我们，这种事情你就要留心去做。辛苦不辛苦？辛苦的，但是你自己选择的。你说我就说啊，你活该，不是这样，因为知道是呼吸，但是上帝借着这些你的选择来成就他国度的事工，然后也造福其他的人啊，造福其他的人。这里有一张图啊，这图被放上来哈。那我就跳过去了哈。所以旷野生活，要到旷野生活去淘炼呢。那在我的概念里面呢， 摩西四十年的皇宫生活是大学生，四十年的旷野生活是研究所，有深度的那个教育，在旷野生活是深度的教育啊。那么，在米甸四十年的旷野做牧人，然后进米甸旷野大学的研究所啊，你要记得啊，你如果还没进过米甸大学的话，研究所的话，你那个还需要多一点的经验啊。你单单像我在神学院做了几年的这个学务处主任了哈，做了。那我们跟神学生有很多的互动啊。那么这些很多神学生很年轻，然后大学毕业啊，然后就进神学院读神学了啊。那说起来是神学院是研究所啊，是一个研究所。但是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看他要进到工厂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在教会里面要学习的。来到教会是要学习的，要很多的学习，你成熟了，你能造福教会也造福你自己啊。这不是坏事，因为这是一种呼召，这呼召包括你的受训啊，包括你的受训。所以在这里旷野研究所，大家看一看有哪一些需要让他受训的。一个是漫长孤单的岁月熬炼他的性情，本来这个人是很毛躁的。我跟你们分享，我年轻的时候说起来是脾气暴躁，很毛躁的啊，这样的一个人。虽然在教会里很热心啊，但是生命还是很肤浅的，还是很毛躁的。在这种旷野的里面呢，每天看的这些呆头呆脑的羊啊，拿个棍子赶他们呢，讲话也讲不通啊，是不是很孤单呢？我刚刚从台湾到美国来读书啊，在研究所读书啊。哎呀，在台湾的时候很热闹，家家户户很近啊，人很多嘛，那吵得要死。后来到美国来了，乡下，在北纽约州啊，乡下晚上非常安静啊，几十里看不到一个灯呢，晚上睡不着觉，为什么？太安静了。后来呢，有一阵子我这个1991年我又回台湾了，又睡不着觉了，因为在美国安静惯了，回到台湾又太吵了啊。所以这个都是要操练了，要很多操练。在旷野里面的确是很孤单的，但是这种孤单的岁月四十年呢不小啊，真就让熬炼他的性情啊。所以学习什么俯就卑微的艰难功课，让这个地方，让那些哎呀又笨又脏的这个羊啊，要照顾他们呢，然后能够充任做奴隶的民族的救星啊。他其实他的使命是很了不起很伟大的，要做救星，要救这些人呢。可是教会也是一样啊，你要帮助人，不是你高高在上做皇帝啊，大家都听你的，而是做上帝的仆人。不但做上帝的仆人，还要做什么众人的仆人。如果你是教会领袖，你就是众人的仆人。我在神学院我学就学这一点，我刚刚进神学院，这个有一个老师跟我讲，你一旦进神学院 you are nobody。 我说我怎么是 nobody， 我有 PhD， 我有两个这个professional license， 我有30年的工作经验，我怎么会是 nobody 呢？我们那个老师说 you are nobody， 你就是要做众人的仆人，这功课要学啊，要学很多的啊。那么摩西就在这个时候学啊，他的神学就在旷野里面了啊，就在旷野里面。所以旷野研究所毕业以后呢，我们来读一读这个成熟的个性 是哪一些？来，请具有稳定的情绪、远大的眼光、锐利的洞察力和见识、性格纯真、同情、谦卑、完全依靠神、不依靠人。这个就是研究所毕业的，成熟了。这个时候，上帝把这个重要的、这么了不起的这个工作交给他。但是他在这个工作里面是不是就作威作福？你看他在你读这个出埃及记哈，你就知道有什么多么精彩的事情啊，在他生命当中度过。所以神，我们读一下上面那个，神看重什么？工人胜于工作。我们再读一下，神看重工人胜于工作。神看重你这个人，看重你的生命的这个变化，多于你做什么。你不要以为上帝一非你不可啊！我就是这样想啊。我原来以为我自己，哇，真是，这世上不可少的人了。上帝的国度要是没有我了，缺了一大块。上帝说 ：“No, no, no。”我是看重你这个人的生命，多于你能成就的事情。所以我有讲到那个六个那个过程有没有？六个阶段，其实后面的四个阶段，你大概才在教会里有贡献。你前面的阶段，三个阶段，大部分的岁月都在前面的阶段，其实都是上帝在操练你这个人。操练你这个人，我不知道，我希望我这样讲一讲，你不要气急败坏就走了哈。你说原来是这样，我不做了，这跟我想的不一样啊，那个你就亏了。为什么？上帝给你机会，你没选呢，没有拣选，也没有顺服。那么神说，在这里说，神说你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什么？圣地。圣是什么意思？圣地是分别的，不一样的。你不要，你先看清楚你自己人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看到异象了，你就过来，你就觉得你可以做了。上帝说 ：“Wait a minute， 先知道你的位分，知道你的位分。”所以，神的修剪跟淘炼。有一些基本功夫，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我们刘副理院长啊说了这些，我觉得蛮好的啊，教会里也可以学一学哈。说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立定志向要讨主的喜悦，你愿意吗？你可以读一下吗？你愿意不愿意？愿意吗？哎呦，你愿意吗？
愿意。
读一下可以吗？来，请来。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立定志向要讨主的喜悦。下面还有啊，这是我们所有在正道神学院毕业生这个已经是必须牢记的几样事情啊。凡是神所不喜悦的，我就不想、不看、不听、不说、也不做。来，我们请。凡是神所不喜悦的，我就不想、不看、不听、也不说啊。从上到下，你知道了啊，次序上。还有一，我没有任何的坚持是主不能改变的。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对这个神学生呢跑到我家来，然后那个太太一进我家门口就说。不行，今天耶稣来，也挽救不了我们的婚姻了。做决，耶稣来都没办法。我说，他现在已经是主任牧师了啊。这是太太说的。这个夫妇吵架呀，吵到没什么事情，上帝不能做的，就在乎你选择和顺服嘛。这里。我有什么坚持是主不能改变的？哇，这不能改，耶稣来都不能改变，谁说的？ 究竟你 power 大还是耶稣的 power 大、今天这一对夫妇最近啊，案例做主任牧师，我很高兴啊，看到当初我带领他们信耶稣啊，一大堆毛病，后来又到神学院读神学，哇，这两个夫妻吵架吵得不行了，在宿舍里面夫妻吵架吵得全部旁边的房间都听得到，大家听了都把门关起来装了没听到，真的很不好意思。神学生怎么会吵架吵到这种程度呢？人就是这样，你顺服神，这些事情通通下来，你要改变。我们说一下改变，哎，那边的声音好像比较小一点，改变，哎，希望你真的愿意改变啊！当然是往好的方向改，上帝要我们改。另外有一点我们强调的事情，就没有祷告就怎么样，不摸圣功，这是我们做神学生要学习很重要。我相信如果教会里面能够把这几点能够都弟兄姐妹都牢记在心啊，在教会里会变得非常和睦，非常的同心啊，非常的同心。这里神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那个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个什么手杖，专门这个赶那些很愚昧的羊群，他跟羊说话说了40年，这些又呆头呆脑又顽固的这些羊啊，讲起话来极没有兴趣，极没有兴趣。但是就在这种环境当中，神操练他哈。那我今天不强调这些哈，所以上帝给你，你看摩西他就是用那个杖，那个原来最，他后来基本上就讨厌那个杖了，对不对？搞了40年的那个杖，太可怕了，但是上帝说你手里是什么？是杖，你就结果上帝行各样的神迹都是借着什么做的？就借着你那个杖，那个磨练你的那些东西，所以你在教会里服侍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手里，上帝要问你，你手里有什么？年轻人说：“Jacob 在哪里？”在聊呢。我怎么看远了？我问你，你手里有什么？啊？我问这边，你手里有什么？今天上帝你在那边很任劳任怨，在那边花功夫做的那个就是你手里有的，你当你服侍一群人的时候啊，你觉得这群人很难玩啊，很不好讲啊，讲话都不听啊，你的意见他们才不理你啊，你有什么意见他们都要唱反调啊，其实说不定那就是你手里的杖啊，将来上帝要借着这些你这个杖来成就很极大的事工，这是我个人的体验呢。如果你在一个团体里面，对一部分人有特别的兴趣，特别的关怀，这很难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那个时候教会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老年人呢，然后我常常办追思礼拜啊，后来啊，慢慢的。我们就说：“哎呦，这教会都是老年人，不太平衡吧？”那我们就说我们需要年轻人，那我们就成立了一个 Go 团契 ，Go 啊 ，G O 啊 ，Go 团契 ，Go 是代表什么？叫青橄榄 Green， 青橄榄 Green Olive 啊，我们成立了这一个团契。那个团契刚刚成立的时候，那都是30几岁、40岁的，就像。这个邢夫他们现在带领的这个团契一样，哎呀，发生不少问题啊。然后我就给他们进行门训了，结果今天这些团契里面的人都长大了，包括刚才说的那个做主任牧师的这个家庭啊，说耶稣来都没用的这个家庭也是够团契，里面出来宣教士啊，这个做牧师的一大堆。那个就是 我经验的账，我手里的那个账，花很多的心血在那边，很多在那边，实在很多时候感觉上有点讨厌了、很不容易啊，不是常常有喜乐的。有些人对老年人特别关怀，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对老年人特别关怀，她去关怀老年人，结果这些手里的账，上帝祝福以后，通通神迹般的在被使用，被神使用，都是很好。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账啊，所以我要问你，你手里的账是什么？你要想一想，你今天回去想一想，你手里有没有账？你说我手里的账就是会计啊，那也是一个账。你把这个账好好的做好，也能够荣耀神了，也能够荣耀神。那么在旷野做40年领袖和立法者，这个并不代表他就凡事顺利了。你看他，在后来他委身带领这些人，同意了。带领这些人到过红海，出埃及了，这里面还受训练的。第一个，他要一个原则，不与法老妥协。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这个出埃及记啊？这个法老跟他讲话，哎呀，说好了，把上帝命令。这个摩西就告诉亚伦，亚伦比较会讲话，亚伦就跟这个法老讲，结果法老回来说，他就把上帝的命令稍微修饰一下，少了一个字，少了一堆话，到最后他说，哎呀，你们出去就出去吧，这个牲畜就不用带了。摩西说 No， 上帝说的，他每次都说这上帝说的，连一个蹄都不能少，通通要带走。这个就是不与法老妥协，不与这个邪恶的势力妥协啊。然后面临红海绝境的时候，哇，在我们今天看都是很 miracle 啊。我带领一位这个成功大学的教授信耶稣啊，他这个对这个红海这个事情就很不容易，他是学海岸工程，后来他突然想通了。他说，哎呦，这个storm surge来的时候，这种事情有可能发生的。你知道storm surge吗？就是你知道 Florida 它那个 hurricane 来的时候，它会这个有一些暴潮，他们叫翻译叫风暴潮，这个是很专业的一个名词啊。风一吹啊，风吹在海面上，那个风跟海面的这个摩擦力可以使海水上扬，上扬一个程度就形成一个暴潮，然后就往岸上冲。你知道这个路易斯安那不是因为暴潮的关系整个都淹掉了吗？几年前那个 hurricane 叫什么 Katrina， 是不是大家还有这个印象吗？那么他是我们海岸工程界的台湾的大佬啊。后来他自己想通了，后来他去信耶稣了。我这也是很难以这个，我不大跟他辩论，我算是像他是一个学，我跟他在一起，他是我的老师啊，这些东西我没办法，我只能把我的信仰介绍给他呀。他后来像他信耶稣了啊，他这个97岁离世之前，他写了一篇见证，我为什么信耶稣？这真是很奇妙的事情啊。所以面临野心的考验呢，在教会里面也是有这些啊，有人这个是其实是虚荣心啊，这种野心都是虚荣心，要很小心啊，要很小心。还有面临嫉妒，他的哥哥亚伦跟他的姐姐米利安，是不是都嫉妒他呀？上帝，我难道只有呼召你使用你一个人吗？我们是你哥哥姐姐，怎么不讲？结果上帝自己做工啊，生了麻风了，这才回头了。所以你不要担心这些，上帝呼召你一定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那么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上帝提供给你通道。所以这边有首歌啊，我不晓得你 我想大家都很熟的，可以唱的。耶和华啊，众生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啊，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实行其事。哇，你会唱吗？如果你会唱，你会背的这节圣经了。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啊，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会，现在喉咙老了，像歌星一样唱，老了这个声音唱起有点怪啊。不过，这首诗歌在我这一生当中都记得啊，我很年轻就会背这首诗歌了。对不起。所以，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在圣经里面呢，神跟人称朋友的有几个人？我今天早上有没有讲到一个人？很快走过去了。有谁？亚伯拉罕，对的，像朋友一样。哇，成为神的朋友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他信任他呀，这个，这到今天你的人生旅程里面，处在神国计划的哪一个阶段？你跟主的关系如何？一个反省的提问。你有没有蒙召呢？你有使命感吗？你有完全的委身吗？提供你思考，想一想。下面我再提讲一段哈，时间多久了？我都忘记开了的。还有十来分钟了哈，还有十来分钟。下面我再提明白大使命的起点。那最伟大的使命是什么？按照圣经上的教导，新约的圣经教导，使万民什么做主的门徒。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讲到的。但是大使命的起点在哪里呢？你也许还不太明白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多解释一点。明白大使命的起点，这里我们大家读一下来，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所以大使命的起点不是大使命本身，不是大使命本身，而是耶稣基督的什么主权，这是大使命的起点。所以这个是很基本的东西啊，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都是非常生命很基本的东西啊。你要成就大事，这些基本的东西要有了。你如果有了这些基本的东西，你很快就跳进人生阶段的第四阶段了哈。所以这个是英文叫 lordship 啊，就是主权。所以大使命的起点不是大使命本身，而是耶稣基督的主权。要主权，这里说主拥有一切的权柄啊，这个奉的关系啊，所以那个点变得小了。原来我用的奉不一样啊，就文字挡的那个奉的叫什么格式啊，格式不太一样。那么有地下的主权柄有没有？耶稣也讲了，地下天上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地下的权柄是什么呢？是影响世人今生的为人与生活，是可见的，属物质和精神面的，这是地上的主权。天上的权柄是什么呢？我们读一下，能够影响世人永恒的灵魂与结局，是无形的，是属灵的。所以这两种权柄，耶稣对使徒说，这两种权柄，天上地下的，通通赐给谁了？赐给耶稣了。所以耶稣拥有的主权呢，我们来看看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个民主制，而是绝对的王权制。你可能听起来不太舒服啊。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是上帝的主权，不是讲民主。我们 教会叫 Congregational Church， 是不是？有的教会不是这样的。那所谓 Congregational Church 是什么呢？讲民主制度，投票，决定谁的去留，然后决定同意这个章程怎么样啊？这是 Congregational， 就大，就是会众的一个决定了哈。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呢，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它是什么？是不是民主？是绝对的王权制。这个王权不给人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王国啊，主耶稣基督的王国。所以，那么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耶稣说：“你们称呼我夫子，呼叫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啊。你们不是叫我主吗？你有没有叫过主啊？有没有？有，那边有没有？有，你们称呼我主。耶稣说：对，你们称呼主，我是你们的主。OK， 这是很主导主权式的一个回应哈。”那么现在就回到我们的生活面了，我的生活，我的学校，我的婚姻，我的工作，我的房子，我的教会，这一切的事情，上帝说你要这样，要那样，要那样，要这样，你是不是每一样都能够顺服神的主权呢？你有没有问一问上帝的心意呢？这些都是你生活里面很实在的部分哈。你敢签名吗？你说主这样子对我，我要顺服他的带领。你要签名，你敢不敢签呢？不太容易，对不对？真的不太容易哈。我们读一下耶稣说的这句话：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呢？话而行呢？这句话有没有刺激你啊？有哦，我看有哦，也很刺激我。上帝说的话，有的时候我很 stubborn， 我不听的。我们就不有很多的挣扎哈，很多的挣扎。假如你称呼主，那也是主的主权要超过你的主权呢。这个地方，所以你在白纸上签名不是很容易的哈。那我如果做一个祷告，我说主耶稣基督，你所安排的任何事情、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我都愿意遵从。你敢签名吗？我签了名了。你今天有没有想想，你想不想签个名啊？表示一下你的意见呢？这就是你如果要遵从主的大使命啊。主的主权开始，这些你有很高的理想抱负，但是从最基础的就是你要顺服神的权柄，顺服神的权柄。我不是压你啊，这是圣经里面是这么教导的嘛，同意吗？同意啊，同意吗？
同意。
我希望今天晚上我今天差不多了，时间啊快要结束了哈，我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你如果上帝呼召你，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在我身上有一个特定的计划，特定的计划。那么在这个特定的计划里面，把我这个人呢，造就我这个人的生命啊，在一生当中也经过很多的过程，有的时候有火炼呢，有的时候有试验呢，有各种的操练呢，那你就不能被这些打倒啊，这打倒，打倒了，你这个呼召就不清楚了，你就回头了，所以我们在神学院，你如果被神呼召做全职服事，我们很看重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有神的呼召。当你知道有神的呼召的时候，碰到难处你才会挺得过来。否则我讲难听一点，我在教会这么多年了， 有的时候有些人在教会怎么死的都不晓得，你知道吗？我这样讲是不是很粗糙啊？在教会里你怎么死的你都不晓得，被人家败坏掉了。教会里比社会上好一点，但是社会里面很多东西在教会里都有。你说我来到教会就是因为教会这么好吗？这么完美吗？怎么教会也是这样就把你打倒？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有很多祝福在里面的，但是需要你的顺服，需要你的选择，这样的话神预定在你身上的目标就成就了，就成就了。好，我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站起来做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个人可以每个人自己先跟上帝做个祷告啊，稍微想一下有没有你愿意向上帝委身的地方，或者有一些悔改也许你需要做。主，我感谢你，这些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都是爱你的，都是愿意这个在神的国度里面服侍的人。主啊，我把这中间的每一位都仰望在主手中。主啊，求主拣选，求主使用，求主造就，求主保守，让我们在这个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家里面能够一同的来服侍。我们感谢你，求主听我们每一个人从心里面向你的祷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谢谢你。对不起。